哎，各位同修，新年好！我们过了放了一个连假，那么有两个礼拜，我们没有听闻佛法，不晓得各位有什么样子的心得没有？这个。你每一个礼拜固定，那么闻思修，那么你在修行上是有很多方便的地方。你如果很突然间停个两个礼拜，你有没有发觉这两个礼拜自己可能比较有一点多了一点点障碍出来？所以人修行这件事情需要一点长时间的努力的原因就是这样，一步俗寒真的有困难的。人的习气啊，不是像洗衣服一样啊，洗过了就行了，不是的，它是每天啊会沾染很多的尘劳进来的。所以你想修行，想这个家庭过得好一点，想人生过得好一点，想最后能够顺利的哈，能够往生极乐净土，你千万要注意一件事情，你要持之有恒，一直下去。有时候啊，为了使自己能够保持得更好，那么你应该开始要去计划，每天有一个给自己一点点定课，不要时间不必长，就怕你没有啊！你要养成一些基本的一些习惯，它对于我们来讲，每一个人都一样，你一辈子受益很大很大。这个放连假的两个礼拜，你们有人进过佛寺没？没有。这里面有没有人说这两个礼拜连读个经啊，拜个佛哈、啊，连念个佛都没有的？有没有？大概不会，因为你已经熏习很长了，你脑子里头还有他。但是我告诉你啊，如果这个连假、啊、是放四个礼拜，那就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前面的两个礼拜还有，后面再加两个礼拜，它就开始少多了，就慢慢减少了。这种东西的流失也是在不经意中流失掉的。我只是在放完了寒假回来以后，给各位讲这件事情，你要珍惜，要不然不会讲叫做佛法难闻，要不然也不会讲佛事难止，要不然也不会讲叫中土难生。中土是哪里？只要能闻到中佛法的地方都叫中土，并不是只有中国叫中土，只要你能闻到的地方都是佛法的中心嘛，是中土啊。我们要珍惜它啊。那么以后呢，我们当然每一个礼拜还是继续来讲课。妙法莲华经讲完了，就讲维摩诘经啊，维摩诘经已经在印了啊。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讲两品，因为我们有两个礼拜不上课，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讲两品。为什么要讲两品呢？因为有一品呢功课已经准备好了啊。第一个部分要谈的是陀罗尼品，那是第26。还有呢，第二要谈的呢就是妙庄严王本事品，第27。今天讲两品，26品、27品啊。26品是陀罗尼品。陀罗尼品呢，我们在谈到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以后，现在出现了陀罗尼品。那陀罗尼品是什么？陀罗尼品就是这么简单，就是告诉你一个陀罗尼的咒而已。 它是陀罗尼品。陀罗尼的意思呢，就是总持的意思。什么叫总持呢？就是你能够啊，能够这个真正能够把握它的宗旨，涵盖全集，那叫做总持。那你知道要涵盖全局啊，得到总持这东西怎么说呢？你可以去看看啊，在这种事情，无论在初级的宗教、中级的宗教或高级的宗教，我说的高级的宗教是指佛教、基督教、天主教，这是高级的宗教啊，道教高级的宗教。但你可以看到初民社会里头的宗教，那个初民社会里面一定有个图腾，你知道吧？那个图腾呢，就是用，有时候是用一个石头去雕的，有时候是木头去雕的，然后要每一个人呢，在他的家庭的门口必须要挂这个图腾。你知道那个图腾的意思是什么吗？那个图腾的意思也是陀罗尼，也叫总持，也就是说，他所有的这个部落的信仰，用他这个东西，用一个象征式的图案来代表全部。代表他们的象征，它也是一种陀罗尼，也是一种陀罗尼。而我们呢，在佛门里头，这个陀罗尼呢，那是指你在这一部经讲在这个地方，它给你一个总色。比如说，你念阿弥陀经，到最后的时候呢，那么一定有一个啊，这个往生陀罗尼咒，那个往生陀罗尼。前面那个地方讲都要讲极乐的净土，他告诉你这个极乐的净土啊，而这个极乐的净土呢，是十方诸佛所供赞叹、所供赞扬的。然后你不能够以少许的功德因缘就可以到那个地方。然后把这些事情都给你交代完了以后，他给你一个总持，而这个总持就是这么简单，就是往生咒。那个往生咒不只是这部经的种子，是整个的一个净土法门的全部种子，所以它叫的这个陀罗尼咒，往生陀罗尼咒的意思。那么你看，一个学校要给他一个徽，学校的校徽，一个公司给他的公司做一个校徽来代表他，他是代表这个公司的文化。这个学校弄一个徽章啊，一个校徽在这个地方，他也代表这个学校的文化啊。像过去啊，我是念政大，这政大的学校很特别啊，因为发现以前的常青树，他总是把它剪得平平的。方方的，连活动中心后头做的水池，它不是圆的，它也是方形的，里头种莲花也是方形的，它的很多的一个格局都是方方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它也是代表了它那个学校特有的文化。它的文化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必须要方方正正，有条不紊，因为它是一个政治大学，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它是从这个角度去。现在大概慢慢变了，改了，因为他们不希望他们是专门只做政治的，是不是？他政治只是一个名称而已啊，所以他现在校园的方式开始在改，改成一个比较活泼的一个方式。那么你知道，那个种族本身使你进来的时候，他就使你培养一个啊丝毫不苟的感觉，现在希望让人更活泼包容的感觉。他们现在也在发展，正在设计，知道它的方向是什么。所以你看到，从初民社会里头，就是有这个需要，人有这个需要，公司发展有这个需要，它有一个它的总持的一个念，而这个念头它影响着。那么你知道，如果我们啊，比如说一个学校，啊，这个学校呢，它有一个校风，啊，看到自己学校的人，就会马上产生一种啊共同的理念，就谈话就马上有交集。所以你看，你只要以这个考完了大学，建中的学生考到大学去了，他们见面了说， 我很高兴见到自己的同学，我以前宜兰中学考来的，一个学校只能够考到一个或两个，啊，看到自己的人，哦，以前的学长好高兴，你知道吗？很高兴，你知道那个地方也代表着一种种池，一种婆罗尼，一种他的一个交集的所在。所以我们对婆罗尼的这个意识的了解，有一部分是可以表达的，有一部分是没有办法表达的，所以通常都以咒语来表达。咒语来表达，也就是好像有时候我们可能只是一个啊，我们给他鼓励鼓励，那就拍几个那个东拍的那个节拍来表示。有时候只是用一个徽章来表示，有时候只是用一个没有什么特别的用音符来表示。那么这样子的呢，它代表全部，而不是代表，而不是这个咒语或这个徽章代表什么意思而已。他能说出来的之外，他还有很深的、很深远的部分，我们都称他叫的种子。那么，陀罗尼品这一品呢，一开始的时候是药王菩萨他先说的，因为呢，药王菩萨哈、啊，他说啊，因为佛讲，他说，当时呢，药王菩萨问佛说，我们受持哈、啊、修行哈。啊这一部《妙法莲华经》功德几何？那他告诉他的受持这个《妙法莲华经》，诵读通力读写哈、啊，那么流传这部经呢，功德甚多啊。讲到功德甚多了以后呢，那么药王菩萨当然也就是这个时候呢，就讲说哦，所以我很赞叹他的功德实在是无量无边，所以只要。有人受持这部经，读诵这部经，流传这部经，我药王菩萨呢，都会去守护，都会去那个地去守护，去帮助他。就是这个是药王菩萨呢，他用了这个种词的咒语，他讲了一个咒语，只要你念这个咒语，我随时随地都会来护持你。那是药王菩萨。永师菩萨呢，接下去呢，他说我、哦、也是一样，哪里呢有讲这个妙法莲华经，那有谁在诵读修行流传这边，我也会啊去守护他，只要他有必要的时候念这个咒语，我就会来。所以又有一段咒语。那么毗沙门天王他又也是在赞这部经，赞叹这部经，也提出来他的一个咒语，也是一个总持的咒语。所以持国天王也起来讲一个咒语，罗刹女又起来讲这个咒语，总共有五个咒语。啊，这五个咒语呢，我请了这个真修寺的一方法师把它练了一次，跟一语法师他们各练了一次。那么我已经把它带来放在那里，我们把它拷贝，你需要的时候你就带回去听一听啊。那个咒语呢，因为出家师父呢他们练的啊，这个会比我练的要这个熟练的多了。那么他们练的也比较准确，因为他们在这个咒语这一方面梵音方面的训练呢比较够，所以我特地请出家师父来练，而不是由我来练。那么已经交给讲堂了，你需要的时候你就借回去听听，或者是你可以去请啊这个一卷回去听一听。不过好像还是老规矩吧，你还是自己出袋子吧，我不太清楚啊，你到柜台来那边去了解一下啊。所以这个部分啊，就陀罗尼的这个部分都是咒语，你持咒啊要持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简单的咒语啊，你不要小看咒语啊。光是啊，那六字真啊，那个几个音啊，那个六字真言的那几个音啊，你不要小看那个咒语啊，那个咒语它一样相当有用啊。你也不要小看《心经》里头那个咒语啊。 那个咒语它一样相当有用，但是整部心经它是般若的心脏，你知道吗？那是般若，整部大般若经的心脏就是心经，而心经的总持就是那个后面那个小戒语偈，小的咒语。那个咒语你要知道，你要经文全部了解，而你平常的修行够，你只要念那个咒语的时候，那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完成，一句完整的。所以他是用这个咒语来完成的。所以往生极乐净土的时候，那个往生极乐净土是你所有的修行功德全部都在那个咒语。你平常你的修行以及你平常文殊修的功德都在最后都练到你自己的那个咒语里头去，你不要小看那咒语。所以称为总持的原因也就在这里。而这些药王菩萨、勇士菩萨、昆沙门天王、持国天王、罗刹尼是包括鬼国的所有鬼国如果来的话他们都会护持妙法莲华经的行者，都会护持妙法莲华经的行者。所以这个你呢，这些咒语你看一看，你听一听，你可以必要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它我们在这里呢，那么就这个比较方便的方式呢，那么你自己到柜台去请就可以了。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段陀罗尼，就是讲到这里那么这五位菩萨说陀罗尼的时候，六万八千人得无生忍。你要知道陀罗尼的功德这么大，得无生忍那么我们第二讲妙庄严，妙庄严王本视频。这个妙庄严王这一品它是一个故事，也是一个完整的，其实它就是一部经，跟观音经是一样的，跟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是一样，它可以独立成为一部经的，这一品可以独立成为一部经的。它是在说妙庄严王本事所以我们要注意说，他这一品呢，其实是在讲当时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位菩萨叫华德菩萨。这个华德菩萨当时那么佛呢为他讲出华德菩萨的这个无量劫以前的前世这个呢等于是讲一个前世，也同时在讲一个家庭学佛的经过，一个家庭是怎么学佛的，怎么的学经过。这一品经呢，它的主要的一个重点是讲说，在无量劫以前有一尊佛，这尊佛呢叫做云雷音王树华智佛那么云雷音王树华智佛这尊佛的时代有一个王，那个王呢就是妙庄严王。而妙庄严王呢，他的夫人叫净德，他的小孩子呢，一个叫净藏，一个叫净眼。那么夫人呢也是一个善知识，他的两个小孩子呢，一个净德一个净藏，一个净眼，也是善知识。也就是说妙庄严王在雷音树王华智佛之前，他曾经就累积过功德了，可是在他这一世呢，他走错了路他突然间走歪了，走到外道去了。那现在呢跟他在一起的就这个家人呢却是善知识。所以你知道这个一个家庭修行，一个人修行到一段时间，他所投入的那个家庭呢，是这个善知识会化度那个善知识，那个善知识会回过头来支援这个善知识，是这样子的，而不是说只有你一个人独修独人去，不是的但也不是我们一般传统上都讲说一人得道什么鸡犬升天，也没那么便宜是不是？但是善知识呢，它是互相互持的所以现在呢，这个妙庄严王呢，他走了外道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这家里的这三个人那么这个净德净藏、净眼净德是他的夫人，他的两个小孩子一个净藏一个净眼，他们呢却现了 善知识身呢，来这个为他引渡啊，来渡这个，来在家庭里头真正来做佛事，他是怎么做佛事的？那么前面的时候呢，那么是在解释啊，在家里这个进藏跟进眼啊，他们修的无量劫来修的是什么？其实修的就是四无量心、慈悲喜舍，修的是37大品啊。那当他的父亲呢，这个当时呢，他这个走外道了，那么这两个他的儿子呢，当时呢又正好是这个云雷音树王佛哈，树王华智佛，那么他呢正在说法，所以这两个进藏跟进眼这两个儿子呢，就去禀报他的母亲啊，进德。他说：“我们呢，两兄弟想要去啊，因为佛事难执，佛法难闻，所以我们呢要去这个参拜云雷音树王华智佛。我们要去参拜他，而且我们准备出家啊，希望母亲你能够同意让我们去出家。”可是呢，我们也希望啊，他的母亲就跟他讲啊，敬德这个母亲呢，就给这两个小孩子讲，他你的父亲呢，他掉在外道里头，你们两个人应该也引导他一起去听闻佛法，但是呢，要引导他去的话，你可能必须要你们两兄弟能现神通才有办法，因为他的父亲很现实，妙庄阎王很现实，也就看得到的有利害关系的，他才有兴趣就是了。所以呢，这两个小孩子啊，进藏跟进眼呢，那么就到他父亲的面前，两个人要入空中，就在空中现神变，所以说18种神通全部现出来，一会儿在空中啊。翻滚啊，大概像表演飞机特技一样吧，啊，一会儿呢是头上啊冒火，底下冒水；一会儿是头上冒水，底下冒火，啊，各种不同的神变。两兄弟变完了以后，回来在他父亲脚，他父亲大为赞赏：“你这神通从哪里来？你的师父是谁？你到哪里学来的？”那父亲呢，非常的赞赏，这种东西我要学。所以他就跟他讲说，我们的师父呢就是云雷音树王华智佛，我们现在就要去跟他学，那老爸你就跟我们一起去好了，就这样子把老爸连哄带骗带去的。现在呢，他们要同意要去的时候呢，这两个小孩子神通力又回到他母亲那里，告诉他说，我们已经做完了佛事，你现在知道，你们常常讲说我们要办佛事、办佛事、做佛事，你知道什么是佛事了？他回去跟他讲说，禀报母亲，我们已经办完了佛事哈。那么这个父亲愿意皈依啊，正等正觉的佛道啊的佛法。那么现在我们来请求你，你要同意让我们出家去学佛。这个他母亲敬德呢，也就这样同意了。同意的时候呢，他们四个人连同皇宫的所有的人一起通通来到了啊，这个雷音王华智佛哈、啊、那么来到了这个云雷音树王华智佛这里。他们来了以后呢，佛对他的说法，他父王非常的感佩啊，他非常感佩之余呢，他就把他身上的这些珠宝啊，珍珠璎珞啊，那么通通解出来啊，通通这个布施啊，那么献给佛。那么云雷音树王华智佛呢， 他看到他所有的东西送来以后呢，这些东西在他的法力之下是变成四个柱子，这树子四个柱子形成一个台，高高的一个台，这个台上呢还有一个宝床，而佛竟然就坐在那个宝床上。他所奉献出去的所有的珠宝化成四个柱子，这四个柱子上面有一个台，平台啊，平台上放着是一个宝床啊，宝床佛呢，那个云雷音树王华智佛，他竟然就是坐在那上头，现什么呢？现佛的32相80岁行好，全部现。这几个地方呢，在佛经里头，你要解释这件事情，你要知道的。当一个人发真心的时候，所以初发心菩萨的不可思议。我们过去给各位讲这个《华严经》的时候讲过这一段吧，初发心菩萨他有不可思议的功德，你知道这就是初发心菩萨他的不可思议的功德，他的心啊，发的心量降发，这东西布施出去化作四个柱子，那四个柱子代表什么？慈悲喜舍，就是四无量心。这整个一个台子就是佛法37道品的行持，而这上头，这并不是他的就近，这上头有一个宝床，这个宝床就是你修行所得的，那个东西是不可言传的，它不是四无量心，也不是37道品，但却是从四无量心跟37道品所形成的这个台子上头才承载着这个宝的床，床位的床啊，禅床，而这个禅床就是佛所坐的地方，它不是佛的本身，是佛所坐的地方。而这个时候佛现什么呢？现32相80随行好，你所能看到的佛的眼睛，所能看到了他的这么洁白的整齐的牙唇耳啊，脸眉整个眉宇的结构，人的身全部的美都在那个地方全部都显现出来。所以呢，妙庄王当时就把他的国家交给晋德夫人，说我今天我要在这里学佛出家了，他把国家交给他的夫人去治，而他出家了，也就是他在这个地方学佛了。而这个时候呢，这两位他的孩子啊，一个晋藏，一个晋衍呢，也同时都出家了。他们这三个所谓的出家的意思呢，就是他们已经离开了这种家的枷锁。而晋德呢，他本来就在正法里头，他呢帮忙他当时掌了这个国家，其实一个是从出家回到去掌这个国家，一个是从这个国家出家去学佛法。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妙庄阎王啊，他就很高兴的讲，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他说不可思议这件事情啊，佛跟他讲如是如是，他就是如此。然后他告诉他，他说你知道，一个人时时刻刻都会得到善知识的，只要呢他肯行善的时候，善知识就会来帮助他。今天你能出家，你能学佛，是因为你有3位善知识帮你的吧？你的2个孩子，他们是善知识，他们善知识到你这里来帮你化度。你的夫人也是善知识来给你化度的。然后那个时候呢，佛呢回过头来对大众说，因为这是整本的一品经一样嘛，他说你们知道的啊，妙庄严王其一人乎？妙庄严王就是现代的华德菩萨。晋德夫人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光照庄严相菩萨。 那么你知道他的两个孩子是谁吗？他的小孩子呢，就是琉璃世界的一位是药王菩萨，一位是药上菩萨，是这两位菩萨。哦，这整个的一个故事，我是简略的给各位这样讲下来。我过去读经听闻经法哈，我常常感觉到说，今天师父只讲一页，啊，明天师父可能讲了五页，但是呢，我发觉他整部经的那个原来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呢，我却常常很多人常常忘了把它串在一起，所以我现在轮到我自己上台讲经了，我就是把这一个经常都是采取一个品。然后把这个故事先告诉你，然后再下去的啊，就是所谓的这个更宝贵的法义，我们接下去来讲。因为你有一棵树了，树上结的种种的树叶果子，你就有地方挂了，那么你就对这一品经就比较更容易了解了。那么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对，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这是一个家庭，它是一个家庭，所以家庭时时刻刻必须要办佛事，家庭要办佛事，而家庭办佛事的，你自己有机会听闻佛法，但是你不能够，你不可能现在一下子就有办法，也许因缘很足就把家里人一起引渡了，但是如果你经过一段时间的修行，你有个很好的摄受力，你的品德你的修行够的时候，你很容易就会把你的家里的人一起都会摄受进入佛法。有时候哈，你会觉得说两年三年哈，像蚊子叮牛角，但是后来只是一个照面得来，全部不费功夫，不是废弃那个废了啊，而是不需要费很大的功夫了，是得来，是不需要费好很大的功夫，他就现成在那里。但你要知道，那是要很长的时间累积才来的，而不是他一念之间就开启的这个门的。他常常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知道，其实啊，妙庄阎王呢，他本身也是就有一个很深的根基在那里的，只是他现在做邪了。那这两位以前跟他曾经也得过他摄受的，他会跑到他的家庭里头来，你看会化作他的子女来引渡他。这种事情很多的，你知道，有一个朋友他这样跟我讲，他说：“郑老师，做父母亲很辛苦哎。”我说是啊，是很辛苦啊。他又跟我讲，他说你看啊，我们小的时候哈，让父母亲关照的时候，觉得哈，一天一年的日子很长，而且有很多的温暖。现在在照顾人的时候，一天一下子就过去，一天一下子就过去，而且还不止如此，孩子大了，结了婚，生孩子了，还关心他的孙子读书读得好不好。所以我几乎通通被小孩子啊，我拔路惊开啊，就跌下去，跌到子女坑里头去啊，爬不起来了，他很痛苦哦。没错，他会很痛苦，但我跟他说，我说这个也是你自己愿意的呀。生小孩子并不是你生下来当小孩子的时候就会生小孩的呢，是有一天你愿意结婚而愿意生小孩，小孩子才来呢。所以这个是银货两讫的事情哦。这像订合约一样，是你甘愿的哦，你得爱，所以你要你甘愿要当父亲当母亲的，所以你不必哈，这事情你倒不必要在这个啊，在好像来抱怨来埋怨，那你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人世间是很好玩的，你要来的时候呢啊，你不晓得要到哪一家去，对不对？那反正有一个人喊着我要我要，你就钻进去了，对不对？所以你就到那个家庭去，但是你钻进去的时候呢，也 专的人也有是前世的选择，你现在不清楚，但是这个人一来的时候呢，这是你自己惹来的，所以你很清楚，所以你就必须要去承担它。那么好，所以家庭里头办佛事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没有佛来化导，我们就没有办法接续过去的故事，我们过去的过去世啊，无量劫以来啊，流浪流转的这些情形，我们没有佛法的化转，我们不知道在这个地方互相化度，互相化，这是一个家庭佛化家庭的故事。在这个地方有人就跟我讲说，郑老师，这佛化家庭应该怎么样才叫佛化家庭？我说佛化家庭呢，家里头啊，常常有佛声，它就是佛化家庭。家里的人常常供养的如来，彼此啊能够互相的真正的了解接纳，那是佛化家庭。家里的人啊能够彼此之间有慈悲喜舍，能用这无量心，那家里头他的法音就常流转，他是佛化家庭。家里头才能够行那37道品，这个家庭就是佛化家庭。所以在妙庄严王本事这一品，其实他就在告诉你的是讲佛化家庭的根基是什么，这是佛化家庭。那么好，这个佛化家庭一开始的时候，那么净藏跟净眼这两位菩萨，他们呢这两位这个王的孩子呢，他们后来都有神力，有神通力，而且呢是福德智慧都具足，他们是无量劫以来他们就久修菩萨道。那很久以来都在修菩萨道，修什么菩萨道呢？其实修的就是慈悲喜舍，修的就是37道品。慈悲喜舍以前都讲过了啊，过去讲过慈悲喜舍，讲过了。简单的讲，慈啊，那就是我能够跟别人一起欢乐，一起庆丰年，一起庆这人生，这是慈。你检讨检讨，你是不是常常都很慈悲？你慈你自己知道，你也会问我郑老师，那你是不是都很慈？我会跟你讲，人的心很脆弱，很浮动，它很容易在某个情况下会掉下去，但你要警觉，赶快拉回来。如果你在家庭今天制造了一个彼此之间忧戚冲突啊赌气的东西，那么请你不要把这东西让它摆得太久，赶快拉回来，赶快拉回来，还是要把这个家庭，要把这个欢喜把它拉回来。所以能够给人欢喜的，能够给人希望的，能够给人方便的，能够给别人一些护佑的，这些都叫做慈，因为它是喜之所在。那你想想看，你有没有给自己一点欢喜？你的人生，你来这里是要给自己找麻烦的呢，还是给自己一点欢喜的？你要想清楚。我们现在看到一般的这个社会情绪生活都不太好。哎，我最近呢，我们在这个谈这个问题，说我们怎么样进行情绪教育？我们的小孩子他要生活在这个复杂、多竞争、紧张、焦虑的社会，没有给他一点情绪教育，他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怎么办？我们当老师的、当父母的人，自己没有办法控制、把握自己的情绪，将来怎么办？其实这就是慈。一个人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嗔恨心一来就把人家骂得一塌糊涂啊。我一看到父母亲对自己的小孩子，有时候把小孩子骂得哈，我最近啊有一个年轻人跑来跟我谈啊，这个他希望我给他一点点协助， 你知道他跟我讲，然后我到了二年级，到高中二年级了，父亲要打就打，那怎么会是对呢？爸爸不高兴了就打过来了，这怎么会对呢？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一种慈啦。我们讲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这也对啦。当然你都是为小孩子好，可是为小孩子好你却生气了，生气了以后就把他扒下去，把他打下去，那他打完了以后真正是不是慈呢？不知道了，慈没有了。我想慈悲喜舍慈顺，这是无量心，你只有慈的时候才会无量，没有慈就不可能是无量的。那么好，我们在一个家庭里头，我们真的要看清楚啊，什么是慈？我自己的长相就是这个样子，这个长相又不能改，连掰皮掰一掰那个样子也变不了哪里去。那么我的对自己慈悲一点，我的接纳我自己，欢迎我自己，这就是对自己慈。我们对家里的每一个人我们也要慈，我们也要慈啊，不要一张成绩单回来就马上变不慈了，就不高兴了，不给他希望了，我看你完蛋了，这种成绩单你完了，这句话下去还有慈吗？没有了嘛，是不是？这就是慈。所以慈的问题是人使人真正能够欢喜的这个部分。但是很，你的是人生来这里并不是要来自己找麻烦，给自己每天愁眉苦脸的，不是的。你来就在现有的环境之下，你应该可以使自己快乐一点的。我不晓得给各位讲过多少次，我第一次体验到说，其实最坏的情况下也是可以有歌声，也是一样可以使自己欢乐的，是什么？是台风把我们的房子通通把它吹得光光了以后，我们就盖了一房子，盖了一差不多有五六平，然后就拿稻草来盖了一边，只有刚好只有那个床的地方，我们一家六个小孩子跟妈妈就住在那个床上面，通通窝成一团。我那个时候已经念高中了，大家窝在那个地方，还继续下雨，那个屋顶有菜拿，像菜篮子一样，嘁哩哗啦，通通过去，只有那一小块。那我们住多久呢？我们要住到了一个多月以后才能够买到瓦。晚上睡在那个地方，吃的当然连米都不容易买得到，哎，每天都很高兴的。要睡觉之前挤来挤去的都很高兴，每一个孩子都很高兴。我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知道说，哦，原来你的环境很不好的情况之下，你还是会有快乐的，还是会有的。不，又何况我们现在有的吃有的穿，我们再不快乐没有什么道理，是不是？这没什么道理。可是不快乐的人竟然这么多，他本来应该很快乐的，对不对？他到最后把他弄得很不快乐。你看只要一看到选举，你的这个批评那个那个批评的，大家都不快乐，快快乐乐去竞选不是很好吗？都是批评，哇，那个唱吧，是不是？快乐，这是慈啊，悲是拔除痛苦。每一个人都会有痛苦，你知道吗？有人跟我讲说，郑老师，我看你都常常笑嘻嘻的，你一定没有痛苦。我说你说的太快了，我还没有到那个时候。我也有烦恼的时候，也有碰到难题的时候，是不是？但是我知道，当你觉得烦恼的时候，你自己要对自己悲一点，是不是？你知道哦，这你要从里头抽腿才可以。还有你的家人必须要学会互相支援，所以你家里的人应该有机会能够帮忙你克除你的悲的悲，就是拔除别人的痛苦。所以家里的人如果有机会可以接受倾吐，那是最好的啦。 有一天呢，我回家，那一天我工作做得并不顺利，很多事情，哎，我就开始讲起话来了。我在那讲的时候是在请吐，我吃饭的时候我在讲话，我的小孩子看到我在请吐的时候，我的小孩子，老爸你好了吧？我停下来，我说，儿子，你今天必须学会一件事情，最大的孝顺就是这个时候接纳爸爸的请示的倾吐。他说哦，我说就是这样，我说你要注意，因为我今天不把这事情倾吐完了，我放在心上闷的，这是生活的一部分，你要静静的去接受他倾吐，这是一种孝顺，而不是告诉他好啦，意思提醒他不要讲话啦。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慢慢学习，但是我知道有这样子的涵养的家庭不多，那是悲哦。先生也要听听太太讲话，太太也要听听先生讲话，每一个人日子都不能是那么好。